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好。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可能不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实在上在很多的先知书里面的经文也不是我们常常接触得到的，所以呢，就希望透过今天的讲道跟之前的也是一样，让大家在神的话语上面的明白更加的宽，更加的看多一点经文的内容，以致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明白圣经，能够正确的来到明白。好，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天父啊，当我们在你的面前低头的时候，主啊，我们恳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工作。主啊，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帮助我们有心的从神的话语领受。主啊，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感受光景，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而且你是以一个慈父的心肠来看顾我们。你实在很爱很爱我们每一个，你也很想我们更加多的明白你，更加多的信靠你。主啊，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所以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赐给我们有力量，有决心，帮助我们聆听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也帮助我讲得清楚。主啊，与我们同在，也跟主日学的老师跟小朋友年轻人他们同在，帮助他们在真理上从小小的时候就打好一个的根基，以致他们在一生所走的道路上是有你的话语在他们的心里。主，所以帮助我们与他们同在，也跟我们这一班成人在这个大堂里面同在。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的话语在历世历代里面也对那时候的人来讲说话，就是在我们现在2011年的时候，但是旧约新约神的话语还是不断不断的跟我们说话。我上一次来是两个月前的时候讲的，还记得讲哪一章吗？今天是讲19章，所以两个月前的是19章之前的一段的经文。哪一章讲到谁？14章讲到巴比伦皇，还记得吗？经文里面说呢，当巴比伦皇死了的时候，经文就是讲到他到了阴间，然后阴间其他已经过世的其他国家的皇，他们看到他就很惊讶，就说：“哦，原来你跟我们也是一样的，你在世的时候那么风光，可以呼风唤雨，做什么也可以，但是呢，有一天你死了，你跟我们同样的在阴间。”以前的荣耀现在已经没了，这个就是以赛亚书14章里面讲到巴比伦皇的一个的结局。这一段的圣经对我们今天也是有一个的很深深的提醒。这几个月，从今年的年初，在北非的几个的国家有很多政治上面的动乱。是吗？特别呢，这就是在利比亚那个的卡扎菲，他统治了国家42年，很久啊，42年的时间，他统治这个的国家，是一位的暴君，他在位的时候杀死很多的国民，也很支持在外国的恐怖分子。而且他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呢， 他只是照顾自己的亲朋好友。利比亚是一个 很有钱很丰富的国家，因为它有很多石油，但是呢一般的人民的生活是很贫穷的，因为这一个的权钱跟那个的权就是在这一个的卡扎菲的身上，他用集权的来到统治他的人民。在很多国家的里面呢，人民没有民主，所以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且呢权力会令到人很腐败的。有人说过，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因为没有人可以再挑战他，也没有民主，就是他自己一个人。但是在今年的10月20号的时候呢，国家里面经过8个月的起义的时候，这个的卡扎菲就被抓到了，而且被枪杀。可能你在新闻也看到很多这个的关于他的布道，也看到那个的图画，就是呢他和他其中一个儿子的尸体就是放在一部的货车上面。但是这个货车呢它是有一个的冷冻室，以及那个尸体可以放在这里有几天的久，几天那么久。有很多他的国民呢排队去看这两个的尸体，而且还拍照，真是很证明了这一个曾经是一个的暴君，他们国家的首领，他真的死了。去看的人当中呢，有一个的小女孩，有一个的女孩，有一个的女士的，就是呢30多年前，她的爸爸就是被这个的卡扎菲命令之下了，她的爸爸被杀死。那时候她只是一个的小小的女孩，所以呢30多年之后这一个人死了，她也排队去看这个卡扎菲的那个的尸体。当她看到的时候呢，她都很令她想起30多年前她爸爸的那个尸体那个的图画，因为是她是第一个发现她爸爸的尸体的。所以当他看到这个卡扎菲的那个的尸体的时候，他很惊讶。他很惊讶什么呢？他很惊讶原来这个卡扎菲他的个子是那么矮小的。因为呢在他和所有人民的心目中呢的心中呢，一直以为他是一个的巨人，以为他很高大，因为他自己来到去统治整个的国家。他们在他们的想象当中，他就是好像一位的神，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知道有另外一些的可能性。他们就会以为他是永远不会死的，因为他有那么多的权力在他的手上。他们也以为他的权力会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的给他的儿子，给他的孙子。但是现在他死了，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所以关于他的神话就被打破了。我觉得这个卡扎菲这一个的故事跟以赛亚书14章讲到巴比伦王的故事是很相似的一个的描述。所以神的话语在历世历代里面对我们是有信息要讲给我们听。今天我们来到第19章，在以赛亚书的结构的里面呢，13到23章里面的10章的经文呢，就是讲到先知对10个国家的预言，就是讲到耶和华在这一些的国家里面会有怎么样的工作。而且这10个国家就是围绕以色列的，在以色列的东南西北的国家。今天所讲到呢，就是埃及，在第18和19章的里面。在这么多的国家，在10个国家的里面，以色列跟埃及呢，就是有最长远的渊源的，可以这样说。 远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记载了，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奴隶有400年，那么久，直到神差遣摩西拯救他们，也神透过实在在埃及人民的身上的工作呢，然后摩西就带领他们出埃及。所以以色列跟埃及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和谐的国家的一个的关系。但是呢，纵然是怎样，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就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常常想念，当事情不顺畅不如意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回去埃及，纵然他们曾经是在埃及做奴隶。而且呢，他们也想在有时候历史不断发展的时候呢，他们面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威胁的时候，他们也想到跟埃及来到结盟。以赛亚书有一部分就这样讲，但是在第19章里面呢，就是讲到耶和华会怎么样的来到去对待埃及，先有审判，之后会有拯救。第一段呢，就是1-4节，里面主要就是讲到神会击打埃及，但是呢，埃及的命运是在神的手上来掌管的，神是掌管埃及的命运的神。第一节怎样说？看了耶和华乘驾快云，什么意思呢？讲到耶和华乘驾快云，这个作者他怎样写，是要表达的就是说呢，神会很快的行事，快的施行他的审判，对象就是埃及。而且当神临到在审判里面来到临到埃及的时候，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在宗教的层面，这里说偶像会战惊，而且呢，整个国，这里讲到的埃及人的心，就是整个的国民的心呢，他们会消化，他们会很害怕，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神的临到，神的审判一到一个的国家的时候，人民就会很惧怕的。然后第二节继续的来到说，神会做一个怎么样的工作呢？就是呢，临到埃及里面有很多的动乱，这里讲到埃及人彼此的来攻击。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弟兄攻击弟兄，在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当中，然后呢就扩展到了邻舍，邻舍攻击邻舍，然后责臣攻击哪臣，责国攻击哪国，从一个小小的越来越大的扩张出去。埃及会有内战，当神攻击一个国家的时候呢，里面就会四分五裂，不会有团结的。当人民面对国家有怎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心神必在里面好静，好像第一节里面说的，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了，很怕，好像心也消化怎样的一个感觉。他们的谋略不成功，因为神会败坏他们。但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不知道这个是神的工作，他们有什么的反应呢？他们去求问他们的偶像和念咒的教鬼的行巫术的，他们就去求问着一些不是神的偶像，因为他们不知道原来是神，这一些的攻击是出于神的手。然后呢，再进一步呢，就是讲到呢，神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的主的手中，强暴皇必下至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就是讲到呢，这个的强暴的皇，就可能就是讲到亚述帝国另外一个帝国的兴起，神有怎样的能力把一个国家交在另一个国家的手，这个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是出于神的时候呢，人不可以抗拒他的旨意，他说的就一定会成就。这个就是埃及的光景。好，这个是第一段里面所讲到的内容。然后呢，第二段呢，就是到第五到第十节，这里讲到就是国家在经济上的那个的崩溃。这五节的经文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就是第五到第七节，第二段就是第八到第十节。首先呢，就是描述尼罗河一带的大自然的情况，讲到呢，河的水会洁净，会干涸，水会变臭，会减少，会枯干。因为怎样的时候呢，生在水旁的苇子芦荻怎么样呢，就会衰残，田地会 很干燥，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就是一个很干涸的这样的一个的描述。水干了，水旁的植物呢现在也死掉。然后呢，第二部分就是讲到呢，尼罗河一带的人面对这个情况，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呢？尼罗河就是埃及的生命，它供应水，它供应粮食，也提供工作给人民，人民是靠着一条河来到回生的，它也是埃及的商业和那个的经济的那个的脉搏。如果一旦这一条河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时候呢，对人民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在河上边工作的渔夫，所以经文说打鱼的必哀哭，钓鱼的必悲伤，在水上撒网的必都衰弱。尼罗河干了，没有鱼，把整一个的渔业就垮掉。而且跟这个有关系的呢，就是在埃及的里面呢，那个的纺织业，那个的编织麻线麻布这一些的企业是很发达的。但是呢，现在经文说用缩好的麻造物的和织百布的都必羞愧，精致的支出商人企业家老板他们都失败了。因为怎样呢，做雇工的就肯定很愁烦，果柱必被打碎，所有雇工的心必愁烦。在埃及有尼罗河，在巴塞尔，在德国的边界有哪一条河？莱恩河。如果我们想想用同一个的图画放在我们现在巴塞尔这个的环境，如果我们想想莱恩河如果它的河枯干了，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怎么样影响巴塞尔里面我们这一群人，德国里面的哪一群人，两岸的工业会受到打击，药厂你们的 Roche Novartis 可能倒闭，中标金融不景气。哇，如果怎样发生在巴塞尔的时候，人民的心一定很慌张，很不好受，是不是？昨天听一个姊妹说 Migro 以前从来不会裁员的，但是因为现在经济不太好的时候呢，也开始裁员，这个是个很贴身的一些的问题哈。而且呢，在这几个星期的里面，在希腊和意大利国家里面，因为欠债那个的债务欠了很多，到影响到整个欧罗的国家那个的经济很动荡。瑞士没有用欧罗，所以你们也感受到了，但是不同就是在欧罗区，意大利啊希腊这些国家的那么的贴身。 而且这个到一个的地步呢，是影响到那个政治上边的不稳定。上个星期希腊的首相就下台了，我星期四到来这里，所以我没有看到新闻，我不知道意大利的首相下台没有，如果没有也差不多下台了，是吗？是啊，这一些就是那个经济跟政治的一个影响到很大，这个就是经文里面所讲到的内容。第三段第十一到第十五节，这里讲到呢政治上面的崩溃。原本一些国家里面很有智慧的人，但是呢在神要工作，但是他们不明白的时候，他们却变了很愚昧。在第一到第十三节呢，智慧就出现三次，但是呢这里不是说他们有智慧，而是呢先知他讽刺这些国家的领袖和向他献智慧的人，就是好像今天的支狼团怎样的一些的人呢、这一些人他们应该很有智慧，但是呢却是愚昧。经文说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谋。什么叫愚谋呢？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好像呢动物一般不用头脑，很缺乏这个的真智慧，或者是没有一个更加高一层的智慧来领导他。就是说呢，他们缺乏属灵上边那个分辨的能力，他们没有这个属灵的分辨的能力，就是暗示他们看不出原来这个是神的工作。就是说呢，他们没办法来辨明在国家、社会、经济等问题的背后有一些属灵的原因。十九章里面讲到埃及国内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是因为耶和华他在工作。十二节说，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换君之耶和华想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吗？这个是一个的那个答案，就是说他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然后在第十一十三节就说，所安的首领都变回愚昧。所安是离了河三角州的一个的城市，就是当时的埃及的首都。另外呢，在第十三节呢提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的罗佛，这个是以前埃及的古都，以前的古的首都。所以这是两个首都的里面呢，讲到这些人就是很愚昧，他们不明白埃及的房角石，就是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宗教领袖呢，纵管他们大然不惭，但是他们缺乏这个的亮光，分辨不出应该怎么样做。而且呢，他们作为首领引导人民走错了路，这个因为神使怪谋的灵参入在埃及的中间，当神与他们回敌的时候呢，使他们所做的一切就不能成功。里面呢也讲到埃及人就好像怎么样呢，这里的形容他们就好像一个喝醉酒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喝醉酒的人有怎么样的表现？他说喝醉酒的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神志不清，不知道何去何从。这个就是描述埃及里面无论是头是尾宗支与芦荟所做的工都不成就。这个是第三段。所以到这里呢，就是很，如果你是埃及人的话，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的描述啊。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对整个的国家的那个的影响。然后到第四段呢，第十六到二十五节，这里讲到将来的情况， 神的审判和他的拯救。神的敌意不是最后的结论，因为在以赛亚谈到世界的问题的时候呢，他提出了神的解决的方案。在这里呢，就是到从十六到二十五节，从十九到二十五，十六到二十五节的时候呢，他很多次都讲到呢，到哪日或者是当哪日，有一天呢，神他会他的审判满了的时候呢，也是他施行拯救的时候。一方面审判，但是审判最后带来拯救，到时候呢，神所做的工作就会全部的显明出来。十六到十七节，到哪日，在这里第一次的出现。十六到十七节说，到哪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扔的手，见真惧怕。为什么说好像妇人一样呢？因为一般来说呢，就女的是比较胆小，这里就是形容他们很怕。但是其实在男的也胆子也不一定很大，但是最少有时候要装着好像胆很大一样了。但是这里呢，限制就是说好像妇人一样，胆很小所以很怕。因为呢，万军之耶和华呢所定义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然后呢，十八节来到去讲，当哪日，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一成必称为灭亡城。什么意思呢？先知怎样讲的时候，他说迦南的方言，埃及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迦南的方言就是说呢，住在迦南地的人讲的方言呢，是不是？然后呢，谁住在迦南地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住在迦南地，他们也在迦南地来敬拜耶和华。所以这里说迦南的方言的意思就是说敬拜耶和华的方言。到哪天呢，埃及人他们不讲埃及话，他们要讲以色列人的话，要讲迦南的方言，跟他们连在一起，跟他们一同的来到敬拜耶和华。所以这里就是讲到有一天埃及人会跟以色列人，以前是一个压迫以色列的国家，有一天他们会走在一起讲同一种的语言，而且这个的语言是用来敬拜耶和华的。然后十九到二十二节呢，讲到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五个城市，但是呢，现在会越来越多人来到去敬拜耶和华，把那个的推广到全地。十九节呢，他说从地中间、地中，然后到边界。在十九到二十二节里面呢，有五部分我们可以看一看的，讲到了什么是一个真正来敬拜耶和华呢？真宗教里面包括哪五个的成分呢？第一就是讲到祭坛，在第十九节，当哪日，在埃及地必有会耶和华住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会耶和华立的一根柱。所以那个坛，哪座坛跟一根的柱，就是显明神所住的地方那个的影响的那个的范围。这个地呢，是称为他的地，是敬拜他的人会住的一个的地方。这就是在埃及地会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的，证明呢住在这个坛所在的地的人，他们真是属于耶和华的百姓。好， 如果这个坛放在我们现在的处境来到看，可以怎么样说呢？今天呢，就不是讲到呢一个的国家里面的地界，不是这里所讲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一桌的坛，教会就是好像一桌坛一样，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的来到去敬拜耶和华，我们集体的星期天，好像今天一样来敬拜，因为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他是配得我们的敬拜，所以我们集体在这里就是好像住一座坛一样，这个是个集体的生活。在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也可以是一个的祭坛，当爸爸妈妈跟孩子们一起的在家里敬拜神，有一些的家庭的崇拜的时间，这个也是一座的坛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而且这个是很重要的，父母跟儿女们一起的同心在家里一起的唱诗，有分享有祷告，可以帮助家里的感情更加的亲密，而且一家人一起的来敬拜。我们工作的地方也可以是我们的祭坛，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说呢，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来工作，不单只是我们的上司、我们的老板做的在的时候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努力的工作，不单是他看着我们的时候，他不在的时候我们也努力的工作，因为神在天上无时无刻的看着我们。工作对每一个人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天24小时里面最少有1/3就是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度过，如果我们是上班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神也很关注这一部分，他也很想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好我们的工作，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有哪一种的满足感。所以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祭坛。另外最后呢，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的深处，这个也是给神的一个的祭坛。可能我们可以这样想，在我们的心里面，谁是做主的呢？谁坐在我们心灵的宝座里面？当我们面对一些的决定的时候，一些的选择的时候，谁有最终那个的决定的权利？是神来决定呢，还是仍然是老我那个的自我来到决定呢？我们的心灵是不是也是一座的祭坛来到献给神？所以第一就是祭坛，第二十节里面呢讲到祷告，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讲到了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这呼会者拯救他们。然后呢讲到他们要向耶和华祷告，哦，第22节，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有一天埃及人会来到向耶和华来祷告的。今天早上呢，我去了一个的Krishna Gemeinde 的聚会，因为离住的地方就是很近而已，所以我来了瑞士那么多趟还没有去，但是今天就有机会去了。他们今天有祷告，他们特别会在有3个国家里面收到基督徒受到逼迫的国家来祷告。两个在非洲，一个是 Eritrea， 另一个是 Nigeria， 另外第三个呢就是巴基斯坦。他们当中有一个弟兄分享一点点这些国家里面的需要，而且有一些的video 可以看。然后呢，会众里面都有两三个人代表会这一些国家来祷告。在这些国家里面，人民单单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就受到逼害，因为是一些穆斯林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啊，很好，他们教会有这个的眼光，不单只是顾念自己教会里面的事情，也顾念到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一些的基督徒的需要。我们很自由，在欧洲很多国家很自由，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教会一起的崇拜，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的人，如果他们怎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受到很多的困难，他们因为信耶稣而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这个 Christian Gemeinde 的弟兄姐妹今天就会这一些人来祷告。所以祷告可以为很大的事情来祷告，为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来祷告，但是他们却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我们为大事来祷告，我们也可以为小事来祷告。任何一样我们关注的，任何一样令我们觉得有担忧的事情，我们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神不会说因为这一件事太小了我不关心，不会怎样的。我们一切的关注神，他有兴趣，他也愿意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无时无后或者是什么的事情也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而且呢，在祷告里面我们也接受神的心意。有时候我们祷告的事情，可能这个最终神没有按我们的祷告来成就也可以的，因为他看到的图画比我们大，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我们可以把我们心想要的向他表达，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接受最后这个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呢？不一定。但是当我们顺靠他的时候呢，他会把最好的给我们，但是那个最好是从他的观点来决定，而不是纯粹从我们这个的观点。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相信最后可能暂时我们不明白，但是有一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啊，他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按照我这样祷告来给我，但是现在我明白，而且呢，他的智慧是高过我们的智慧。祷告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启示。神会启示他自己。21节，耶和华必将埃及人所认识，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不必认识耶和华。启示，神会彰显他自己。真正的宗教不是人去找神，而是呢，不是人去找神，而是呢，神向人启示，把真理启示出来。神怎么样启示他自己呢？在大自然里面，神有他的启示，他创造这个的世界，把很多的规律放在我们的周围，有春夏秋冬，有黑夜，有白昼，有每一天24小时这一些的循环在里面。神也有他的启示，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另外，耶稣基督的降生完完全全的把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就展示给我们看。所以神是有启示给我们的。第四就是敬拜。第21节的里面说，21节的下半节，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这里讲到呢，献祭物和供物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的表达，这个是有公开的一面。另外呢，他说许愿还愿，这一个是一个私下的一个的表态，一个比较私人的层面来的。所以呢，真正对神的敬拜有两方面， 首先就是透过这个的先知，这一个的体制的里面来到去敬拜。神为人预备很丰盛的恩典，所以呢，人要集体的来到去敬拜他。另外呢，我们也要向他做出回应，就是我们立志把自己奉献给神，很久顺服的来实践这一个的这一个的约。所以有两方面的，在敬拜上面有集体的，好像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的敬拜，也有一个私底下的，就是我们个人每天在灵修里面与神有一个的个别的关系的建立，两个也需要。我不是只是星期天来到教会一起敬拜，但是平常另外的六天呢，我就跟神没有关系，不是这样。也不是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敬拜神就可以了，我星期天不需要来到教会跟其他的信徒一起敬拜，也不是。有群体的也有个人的，两个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命就得到建造，我们呢也越来越成熟，作为一个基督徒，集体私人两方面也需要。第五就是讲到神的保守跟管教，第22节，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神的保守和管教，在座的有很多的父母，你爱你们的儿女们吗？志婷，爱你爱他的时候呢，你必定会做什么事情？雍总，你爱你的儿女们，你会做什么事情？管教，是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父母就很明白这一点了。除非你不爱你的儿女，你就任凭他们去做什么，你就放纵他们。但是呢，你爱他们，所以你会管教。同样啊，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也是怎样的来看顾？如果他不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任意挽回，做什么也行。但是不是因为他爱呢，他就要管教。有时候呢，信徒会面对苦难，面对困难，这个是作为信徒必要面对的一方面。我们进入神的国是要经历很多的艰难的，所以呢，耶稣从来没有说跟随他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也没有说你马马虎虎就可以了，随随便便做一个基督徒就可以了，他从来没有这样说。他是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是要付代价的，做一个的基督徒是有他困难的一方面，但是这个不是全部。同一个耶稣他也教导我们，跟随耶稣会有自由，神的儿子使我们得自由。另外跟随耶稣他也说过我们会有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是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才会体会得到的。如果我们不是全心全意的来跟随的时候，我们就体验不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因为体验不到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信耶稣有什么了不起了，也不过于是。但是当我们怎样讲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去这一个全心跟随耶稣的生活。全心的跟随，你就会体会到那个的丰盛，那个的意思。如果只是马马虎虎的时候呢，生命也只是差不多而已，就没有本尝到这个丰盛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耶稣也应许给跟随他的人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对我们是一个秘密。但是呢，有一天 会有着一个事情的临到，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是很有把握的，因为我们相信他，我们的罪的赦免。如果真的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去到神的面前跟耶稣一起，这个会是一个好的无比的福气。神爱我们，所以他会管教我们，我们会经历到很多的考验，但是神管教的目的呢，就是说让我们来跟随他，让我们来爱他，让我们悔改，不断的信靠他，得到他想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礼物，神的保守和管教。好，来到第二十三节了，在二十三节里面呢，不单只是讲到埃及，也讲到另外的一个国家亚述。这两个国家是以色列最大的敌人，但是呢，二十三节说，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带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所以二十四、二十五节讲到以色列、埃及、亚述三个国家一同敬拜耶和华，使地上的万民得福，他们自己也要蒙福。然后最后讲到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哇，神的工作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想象的。埃及以前曾经西亚以色列人，亚庇以色列人，而且以色列也曾经在亚述的手下亡国，但是呢，现在这三个国家是相提并论的。以色列从头就是神的子民，但是现在埃及也是，亚述也是神的子民，我们真是想象不到。然后到最后，如果我们问这个的预言什么时候实现出来呢？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福音就开始传出去了。到了新约的时候，福音真的是传到埃及，很可能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把这个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埃及。所以现在这些的国家的当中呢，在中东的国家的当中呢，最大群的基督教徒就是在埃及的国家，有4-5% 的人是基督徒，估计就是4-800万人民里面呢，在埃及人他们是相信神的群体。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在当中也有基督徒的团也有基督徒的这个的团体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原本看来真是没可能的事，埃及、亚述敬拜耶和华，但是在我们现在真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历史是在神的手中。以赛亚先知他所见证的，不单只是当时他身处的环境里面的历史，他所看得到的也是我们今天所见证到的历史。神能够做的工作是人看为不可能的事，但是神却可以做得到。在神的手里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当我们在生命里面面对困难、苦难、经济的 不仅，或者是没，无论是什么事情，什么的难处呢，我们要知道一切是在神的手中，他有的能力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他做的工作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所以没有一件事对我们很困难很困难，但是没有一件事对神是不可能的。让我们好好的来信靠他，来跟随耶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你的子民，蒙你所爱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你有无限的资源在你的手中，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跟随你，信靠顺服，而看到你的很奇妙的工作，就是在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的里面，以致我们惊讶，我们敬拜，因为你是伟大的。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